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平安是耶稣保证应许他留给门徒，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。这个平安呢，是神给的恩典，耶稣为我们平息了上帝的震怒而给我们的。平安英文是 peace， 在圣经里提到的这个平安主要不是指环境很理想而已。环境很理想，一个地方保护得很好，不一定是平安的。平安将来一定是有包括环境上的美好，但是现在主给我们的平安主要是指着心灵的健康。心灵怎么才能健康呢？以赛亚书32章17节说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。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被称义的，你就能够平安。从这样来看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在信靠神之前能够得到平安。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有不义的情形。犹太人最自豪的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上帝把他的诫命赐给以色列人，非常清楚的给他们一本最完整最美好的法典，遵守就可以幸福快乐，不遵守就有祸患。以色列是所有民族唯一有上帝律法的，所以他们觉得是非常荣幸的选民，这是他们最幸福的。其次是他们有一个献祭的制度，律法给你很好，你知道怎么样遵守然后得到幸福很好，但是律法给你，如果你不遵守，你违反了上帝美善的律法，你就有祸了。那以色列人也会违反上帝的律法，有祸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很自豪的，第一个是有法律，第二个是有献祭。法律是遵守了就有福气，献祭是当你不遵守违反的时候一个补救的办法。其他民族神没有给这样的制度，虽然有类似模仿的，有贿赂神明的意思，有给神明快乐让他祝福你的意思，没有赎罪的意思。犹太人的献祭里面，赎罪祭赎愆祭都是当你犯罪了，借着牛羊的血可以赎你的罪。不过想一想，我犯了罪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神，然后杀一只牛杀一只羊，我就没有罪了。你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有一个平安的良心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犯罪杀了一只牛杀一只羊，你应该罪恶感更重啊。我害的一只牛一只羊死了，希伯来书9章9节就说，犹太人所献的礼物就着良心说，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你知道以色列的圣殿的特点吗？圣殿所罗门建的时候这够辉煌了，耶稣时候希律建的那是更辉煌。但是在那个辉煌里面，第一个圣殿不是很大，不管是所罗门的或希律的，希律大一些，但是也没有非常大。第二个，圣殿里面腥臭味很重，因为圣殿最重要的就是杀牛杀羊，有那个血，所以圣殿里面需要烧香。希伯来书在这里讲，以色列人最自豪的献祭制度实际上不能给人平安。动物的血不能除人的罪，那谁的血？当然是基督的血。基督的血能除我们的罪，那个血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？希伯来书9章14节说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他所献上的，他的血不仅可以平息上帝的震怒，而且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。 我们的良心不平安，因为我们生活中天天做一些犯罪的事情，让神不喜悦。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多么好的话，我们的良心会平安，我们服侍永生的神会有平安。当然旧约里面也有很多人是得救的，不是他献的牛羊的血使他得救，是他对神有信心得救，是他听神的话而得救，神的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让他就能够得到拯救。那么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，人都有不安，人都有害怕，都有恐惧，我们怕鬼，我们怕老，我们怕考不上学校，我们怕生什么重病，我们活在恐惧当中。路加福音21:26，耶稣说天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。你的不平安，鬼吓你，病吓你，老吓到你。其实最基本的，我们在恐惧当中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，神要审判，神要让不肯听从神的人受到他的惊吓。利未记26:36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当你们一再得罪我以后，我会兴起刀兵让你们很多人死亡，然后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。叶子被风吹嘶的声音会让他惊吓，不信主的人就在恐惧当中逃跑，他们要逃避，向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却要跌倒。生命记28:67也讲到这种不平安，这种恐惧，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睛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再到早晨才好。各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当我们心灵脆弱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面对任何东西。我觉得圣灵感动摩西所写的真是很生动啊，叶子被风吹的声音会吓得你跑，白天你会说最好是晚上，晚上说最好是白天，不能面对现实。为什么会恐惧？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而没有跟神和好，我们就害怕。第一个杀人的凶手就是该隐，他敢杀人，那他是很狠的。而且你看他的故事，你发现该隐和他的子孙非常有能力。该隐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造城的人，他的子孙产生了铜器文化、铁器文化，还有音乐艺术，他是很聪明的人。但是他杀了弟弟以后，他成为一个很害怕的人。任何一个良心没有被耶稣的宝血、被耶稣的爱、被圣灵的大能所感动的人，他就在恐惧当中。耶和华给该隐的处置是非常轻的，没有处死他。耶和华就说，地不再为你效力了，你要在各地流浪。其实就科学来讲，神也是给该隐一个很大的恩典，这叫轮耕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不肥沃，但是该隐听到这个说你要在各地流浪，他就说了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只有亚当、夏娃、该隐，最多还有一个该隐的太太，四个人，哪里可能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 Well，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很难回答，它的重点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，该隐显然是 圣经上说他跟他弟弟讲话，讲着讲着就把他打死。就是该隐在有点出其不意的情形下杀了他弟弟。人做什么样的事，常常就会觉得别人会同样的来待他。被迫害妄想症，该隐是一个例子。能干、聪明、果决、勇敢、很狠，但是很恐惧，充满了害怕。约瑟的哥哥们也很狠很坏，流便老大上爸爸的床淫乱，老二西面，老三利未十几岁就在示剑城杀人，然后犹大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当他知道他媳妇他玛怀孕的时候，查也不查就说把他烧掉，很狠狠的。他们敢把自己的弟弟卖掉，本来说是要杀掉的，你就知道这些人并不好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们不好，但约瑟很好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做了宰相，22年以后他们团聚了。在创世纪45章第3节，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。现在讲不出话来了，你曾经得罪伤害的人，现在这个人掌你生杀大权。第4节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我们非常感谢主啊，这是一个宝贵信心下产生的智慧和爱心。不要自忧自恨，因为是什么？各位，任何事的答案都很简单，从我们基督徒来看，任何事的答案就是神掌权。神在每件事上有他奇妙的旨意，很多事是想不通的，很多事是说不通的，很多事是我们觉得完全没有道理，甚至黑白颠倒的。我们也不否认很多事我们不能解释，但是我们相信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任何事我们都相信神有美好的带领。约瑟说啊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各位，这很了不起耶。整个的事情你看到的是哥哥的嫉妒，你看到的是哥哥的邪恶，你看到的是贩卖人口的邪恶，你看到的是埃及奴隶制度的邪恶，可是约瑟看到这里有神，是神差遣的，而且目的就是要保全生命。他心里没有那个怨恨，因为他知道神差遣我来。现在这地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，他再一次强调，神差遣我带你们以先来，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了不起啊！当然不信主的，或者我们小信的时候，这是乱讲，这是颠倒是非，这是一厢情愿。可是圣经的确是这样讲，邪恶、嫉妒、贩卖人口制度、奴隶制度，在一个属神的人身上都变成正面的。第8节，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他安慰他们，他高举上帝，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有平安。他会有疑惑，会有难过，但是他始终有一颗信心。差我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。15节，他就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好啊，感谢主啊，兄弟和好啦，有和平啦。各位，恐怕没有。为什么？约瑟跟兄弟和好以后17年，雅各死了， 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五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父亲一死，约瑟的哥哥就吓死了。单从这句话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过去十七年，他们没有平安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：你父亲未死以先，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：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；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十八节，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：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各位，约瑟讲的有一句话：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不能代替神处罚你们，这是神的事，但我有责任代替神养活你们。他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之后他们兄弟之间怎么样不知道了，但是我希望约瑟的哥哥有平安了。要有平安，要跟神和好，要跟人和好，当然很多时候是很困难，起码我们要有这颗心相信上帝。该隐是勇敢，后来胆怯，没有平安，害怕。约瑟的哥哥也是。还有就是扫罗，扫罗原来是一个勇士，后来他的特点就是害怕，因为他不以耶和华为神，他以王位为神，他以百姓的意见为神。不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愁苦里面有一个就是害怕，就是没有平安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极其害怕。他们看到歌利亚，他们没有看到上帝，他们看到环境，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应许，他们就变成当神不是我们的神，神不是我们的主，赐平安的神我们不再依靠他，我们就没有平安，我们就惊慌，就非常害怕，就什么都害怕，风吹树叶的声音都叫我们害怕，我们草木皆兵啊。扫罗以前勇敢的时候他不怕，他面对敌人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是以色列的妇人穿漂亮的衣服，这是大卫纪念他的时候写的。他怕非利士人，他怕大卫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。他干嘛怕大卫呢？大卫根本没有害他的意思，大卫只会帮他不会害他，但是你心里被魔鬼扭曲了，你就胆怯，你就害怕，你就重伤人，你就恶意待人。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那你怕什么？你就亲近耶和华嘛，耶和华再跟你在一起，你就没有需要惧怕大卫的，你更加喜乐。怕，越怕就越失常。我们中国人说利令智昏，其实惧怕也叫智昏，让你的判断错误，让你上魔鬼的当。怕非利士人，怕大卫，都是不需要有的，但是他会惧怕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二十节，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。扫罗可以说是大能的勇士，惧怕致死。最后一个惧怕的人是比拉多。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五节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色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看这个人。 第六节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。”比拉多听见这话，越发害怕。第九节，又进衙门，对耶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耶稣却不回答。圣经上以外的历史的记载，比拉多是一个很大胆妄为的人，非常勇敢。但是当你给魔鬼抓住小辫子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害怕的人。你在整个审判的时候，尤其约翰福音的记载，比拉多像一个小丑一样被犹太人玩弄，他们要他钉耶稣十字架。比拉多最少三次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”那就很简单嘛，查不出他有罪，照罗马的法律他就应该被释放。你一旦走上魔鬼的路，走一步就会被他勒索两步，走越多你越胆怯。比拉多胆怯了。无欲则刚，有意则安。你有欲望你就糟糕了，你有正义你就不害怕。圣灵在这个时候给比拉多的光照很深的。犹太人以为说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，哦，这个人该死，亵渎上帝。比拉多一听啊，这个人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哇，万一他是神的儿子怎么办呢？他就再进那个旋转门，你从哪里来？耶稣不回答。在别的福音书里有讲，比拉多最后一次本着他的良心和训练和他的罗马的美德，他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罪，我要把他释放。”犹太人说：“如果你放了他，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。”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不投票给你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怎么样？各位，你不能够被魔鬼或者是任何东西挟持。选票算什么？民意算什么？神意最重要，没有比神的意思更重要的。我们求主怜悯这些看来勇敢的人，都是不勇敢的，因为他们远离了神。我们最后很快的看一下我们怎么有平安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忧愁翻的不是很好，这里这个字应该翻乱。你心里不要乱，包括了忧愁，包括了紧张焦虑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各位，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要走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很忧愁。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不过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会再来接你们。”当然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分开的时候，门徒没有忧愁，他们很喜乐，因为耶稣应许他们：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”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。神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准备再接我们过去。那么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总还是不安，没有关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。有了圣灵，就有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就有了一切。是耶稣差遣他来的，是耶稣求父赐下来的。这个世界不能领受，他们看不到他，他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。圣灵，真理的灵。 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真理是 truth， 真理比 fact 事实，比 reality 实体要更深刻。真理是事实的创造者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让我们借着圣灵，就是真理的灵，让我们认识真理。当然最主要是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我们的真神，认识他一切的美善，也包括让我们头脑心灵被打开，看到主的荣耀。愿我们有神的话，愿我们有神的灵，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有那个认识上帝，神不再对我们愤怒的那个平安，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换来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。主啊，这个世界不平安，这个世界因为罪恶，因为神的怒气，非常的不平安。求主给我们平安，是你应许的，在基督里的，在圣灵里的，在你的话语里的，在你的教会里面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